好的。我请古布弟兄读了23、24、25、264章的内容啊。我们把这4章可以放在一起看一下啊。从21章开始一直到26章啊，昨天讲的都是摩西重申一些明事律的内容啊。23章，一开头讲到，私生子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入耶和华的会的意思就是，入耶和华的会的意思是被接纳到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会众的群体当中，来敬拜耶和华。那么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的子孙虽超过10代啊，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原因啊，这里讲到啊，那个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你们，并且雇巴兰来咒诅。亚门和摩押包括以东。亚门和摩押是罗德的后代，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神都赐给他们土地，而且将这些土地当中的原来的迦南人、亚拿族人、利法因人都被赶走。那么亚门人和摩押人呢，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这里讲到，因为他们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从这一点上面。其实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与罗德的分开意味着什么。那么当然，在这个条例当中有一个例外，就是路德啊，路德是个例外。这个以后讲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再来做分享。但是以东人呢，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啊。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啊。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个条例呢，在后面会发生改变啊。因为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以东人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啊，并不顾念他们的列祖曾经是双生子，所以到后面啊。才要有俄巴底亚书来专门对以东人的审判啊，所以这是放在后面的。现在呢是以东人啊，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中，这是要发生改变的。关于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等到将来我们再。特别是要进到列王记、历代志啊，这个时候呢才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啊。好，然后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条例，我不一条条讲啊，我只是找一些比较重要的。从第23章的第9节啊，到第18节。他都是在讲洁净的条例。他的核心观念是洁净啊，耶和华营的洁净啊，包括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禁欲，以色列男子中不可有娈童，身体上的洁净啊。然后呢，19节也开始讲到借钱给弟兄啊，借钱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借钱给弟兄不可取利啊。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会众当中是不可以用这些钱来生钱来赚钱的啊，不可以。好，24章讲到一个休妻的条例，我稍微做点解释。24章第1节，申命记24章第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在摩西五经当中，休妻是没有特别规定的，不需要 特别的条件啊。他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就是丈夫认为有什么样的不合理的事啊，并不是因着要很严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谁在唱？OK，好，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的时候啊，你们把这个经文打上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31到32节，可以把它放在留言板上。31到32，31节打一下啊。对，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引用了这个申命记24章，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在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将摩西律法的一些内容啊，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这个更新是指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要把律法的内容把它更改。而是他想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听，24章的1节，当神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条命令，神不是让丈夫可以因着自己的己意，喜新厌旧，随意的休掉妻子的，恰恰是这条命令是要告诉给丈夫听。你应该何等的爱护和保护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好像很容易被你因着什么样的理由而休掉。这条诫命后面就被以色列人啊，就被以色列的男人们滥用来做婚姻可以随时好像随己意来这样分分合合的依据，而这恰恰不是这个律法的实际。所以当耶稣基督重新来解释这个律法的实际的时候，是告诉给他们听，婚姻两人的结合是让丈夫来爱他的妻子的啊，这些就是来告来来神来告诉你听，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合理的理由啊，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把他打发走，但并不表明你可以滥用。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只是因着行淫的缘故，若是要因着淫乱的缘故，为什么淫乱是不可接受的呢？因为他已经突破了婚姻这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一个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包括等到登山宝训，主说。经上记着说啊，杀人才是犯罪。然后耶稣说，你们恨人就是杀人。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去更改律法，而是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不明白律法的实意。律法的实际是什么？就是昨天我灵修跟你们讲的，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好，然后。这个中间还有啊，后面的一些，就我不会把每一个条例我都讲啊，因为总的原则你们需要掌握。我把一些重要的条例跟你们讲啊。然后第五节25章第5节到第10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弟弟的妻子去世了啊，然后哥哥有责任啊，要把弟弟的妻子娶过来啊。这个是因为。不然的话呢，他就没有产业的啊。 哥哥有义务娶过已经去世的弟弟的妻子，并且与他生孩子，留后，这是为了要保留他弟弟的产业。这个不是仅仅出于对弟媳的这个女子将来生活的照顾和怜悯，因为产业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当中，产业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26章呢是讲到的是奉献啊，讲到的是你们到了那里之后怎么将初熟的土产的奉献，那包括是那个十一的奉献，每3年还要取1/10来照顾孤儿寡妇啊。好，25章的第4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保罗在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直接把它运用在工人要得工价上呢？这就是因为律法的实质是什么？是仁爱和公义。对待牛尚且如此，何况对待人？所以这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所以OK，我给你们做一个总结啊，以色列人从西乃山上领受摩西律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我再讲一遍啊，以色列人从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中间过了差不多1500年，中间过了差不多1500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来就指出，为什么需要重新订立新约？因为旧约被他们违背了。那么，以色列人是怎么来违背这些摩西的律例啊？摩西所颁布的神的律例、诫命、典章的呢？违背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他们死死的按照字义来解释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一就是他们死死的按照字义来解释律法。那么非常生搬硬套的，只按照字义来解释律法，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律法的权威，恰恰是因为人有诡诈的心，想要找出律法的漏洞。那么刚才讲的休妻的条例就是这样子，他们怀着错误的动机、错误的目的，来好像严格的遵守律法。包括奉献的条例，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在讲到奉献的时候，要告诉给他们听，你们奉献左手出去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奉献条例的时候，原来摩西律法当中，它只规定了奉献的比例，该什么时候奉献，奉献给谁。那么，作为以色列人，他是这样奉献的，奉献的比例没有错，奉献的对象也没有错，但是就是因着他怀着诡诈的心，要将这样的事情宣扬出来。那么，包括刚才讲的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们的嘴，这句话，他们肯定会去实行。但是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但是他们对待牛不拢住他的嘴，但是却连边上的邻舍头那些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要抹走。等到后面的先知书在神借着这些先知的口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明白吗？所以这说明什么？第一，他们是仅仅按照字面的含义， 以为自己在严格遵守律法，而这样的一种严格遵守律法，不是出于对神颁布律法的上帝的敬畏，而是出于自己的诡诈。所以，当保罗说：“你看在，在摩西律法当中，牛都不能笼住他的嘴，我们怎么可以不给工人应得的工价呢？”这保罗就觉得这是完全、完全可以沿用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这么去做的。到最后，连献给耶和华的祭物，我是要献牛，是要献羊，但是我专门找一头病牛，我们不会吃的，生了疯牛病的牛去献，可以吗？明白吗？找瘸腿的、瞎眼的，所以这些。这些事情呢，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任何的制度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法律。就如同那个美国以前哪个亚当斯还是谁哪个总统说他就说美国的宪法是来约束什么呢？是来约束一个敬畏上帝的好人的。他不可能约束住一个坏人，所以你把一个再好的宪法、再好的法律体系照抄一遍都没有用。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吗？民国的时候，北洋政府做的所有的宪法，当时都是学美国的，法律条文都是学美国的，没有用的。这个短暂的国会。成立差不多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唯一讨论出来的内容就是终于定吵吵架吵来吵去定下来每个议员的年薪应该是多少钱，这是他们唯一去做的事情。他们当时定的年薪可以在北京买2套四合院，明白吗？这就是他们所定的事情，所以法律也好，制度也好，它是不可能完美的，靠律法、靠制度去约束一个人心的，这是不可能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以为自己严格的遵守了律法，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表面上面有这个律法的义。但这个义就叫法利赛人的义，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他们所犯的罪是在这个律法当中加添条例。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律法当中加添条例呢？是因为觉得律法还不够严格啊，然后呢，要在这个里面加添更严格的条例吗？不是的，所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啊，那个犹太教有2本重要的圣，就是犹太教他们的信仰所建立的根基是基于2本书。我们现在信仰所建立的根基是圣经，所以我们需要去读圣经。但是犹太教他们信仰根基建立的，这是我在哪里讲的？我在8到12岁的孩子的常识课里讲的，还是怎么样？这是常识来着啊，你们需要知道的。第一本书就叫塔纳赫，塔纳赫呢就是犹太人所看的旧约，就叫塔纳赫。塔纳赫里面包括陀拉，就是摩西律法书，包括陀拉，包括历史书、智慧书。那么第二本书就叫塔木德。塔木德是什么？塔木德就是对摩西律法书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作为基督徒，不仅要信圣经所说的，你还要信大小教理问答对圣经的解释，这就是非常危险。那么塔木德这本书。非常非常厚啊，现在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它不断的在里面加添的，它要上千万字应该是。 非常厚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摩西的所领受的这些律法当中去加添呢？我刚才讲了，这里面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想要自表敬虔啊，这个人觉得啊，我这样洗一次手不够，我要洗两次，洗三次，我禁食一天不够，我要禁食三次，然后以这个呢去好像自己所自表敬虔的东西去把它放之四海，放在所有人的身上，并不是这个，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这是原因，但不是仅仅这个原因，而是什么原因呢？而是这里面添加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啊，或者说大部分添加的是异教的习俗，这些异教的习俗大量的添加，就是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添加进去。所以旧约到新约这个400年当中，犹太教、以色列民被分散到各族、各民、各方当中去，他们就将他们所在的各族各民的各种异教的风俗添加到他们的里面去，而且这个添加他不会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啊，我们现在呢学习学习一下人家巴比伦这个方式去敬拜他们的神，可能他们神还会保佑我，他不是这么讲的，而是把这个敬拜另外一个假神的某种方式移植到律法书当中去。把它伪造成说，这就是我们的列祖从耶和华那里所领受的来敬拜耶和华的方式。这是什么？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就是拜金牛犊，对吧？他亚伦不会告诉给以色列人听，这个金牛犊是埃及的拜的牛犊的样子。我们拜拜，我们现在摩西不在了，我们拜拜其他神吧，多条出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就是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耶和华。明白吗？所以他们会在这个里面写啊，今天以色列的男人啊，摩西律法书告诉我们听，以色列的男人不能去随便去奸淫。啊，一个其他的处女就是犯奸淫罪，啊，我们前面摩西律法讲了，但他后面马上就跟上一句，但他可以随意的奸淫、侵占外邦的处女，不算我罪。这个呢，它并不是仅仅是出于一种以强凌弱，而是这些都是有宗教性的。当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去奸污一个外邦的少女的时候，她不是仅仅出于肉体上的那个欲望，也不是仅仅出于以强凌弱，她是出于一种宗教性的，是好像是因着我这样的对你的奸污啊，你被我的侵犯，让你可以成为圣洁。所以包括刚才讲到的律例啊，你把钱借给弟兄啊，你把钱借给弟兄们是不能够取利的，但是你把钱借给外邦人是可以取利的。然后他们马上后面加了一句，不仅可以取利，而且取得利润越高，越不合常理，越荣耀神。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都已经发生篡改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对律法在律法上所犯的罪，第一件事情是指严格的按照律法的字面去遵守所谓的律法，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这是第一。第二，随意的将各种外邦的异教的风俗添加到摩西律法当中。所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你来看，所以今天你来看到26章的结尾，16节到19节，16节到19节是摩西在重申完这些律例典章之后的一个总结，他就是在这个总结当中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听，耶和华我们的神到底为什么要向你们颁布律法。好，我把这一段再你们再细细读一下啊。耶和华你的神 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赞美。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这段摩西最后所重申了这些律法的细则之后，最后的总结非常清楚：耶和华你神吩咐你这些东西，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让你尽心尽性的去遵守的。但是尽心尽性的去遵守，不是只是遵守这些字面的意思，而是要行这些律法背后的经义。这里为什么讲到尽心尽性啊？就你不能怀揣，不能怀揣着自私的诡诈的心去行这些律法，就这个意思。你的遵守不是一个表面上的，行为上的做这不做那，而是要尽心尽性的去遵守。这是第一啊，我这里面包含了三点，这是第一。第二，你遵守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听从他的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今日认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因为你耶和华也认你是他的子民。你为什么要去遵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就如同孩子为什么要去听父母的话呢？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父母。我不是之前在西乃山我就反复跟你们讲吗？西乃山发生两件事情：第一，律法的颁布；第二，会幕的建立。这两件事情都是为耶和华要成为他百姓的神，他的百姓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这样一个关系奠定基础的。耶和华没有将律法颁布给万邦万民去听，没有将会幕建立在各个地方，神只单单喜悦他的百姓，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这样的关系是独特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你们明白吗？律法、会幕，以色列人遵守这些律法，以色列人到会幕当中去献祭、敬拜这个神，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关系的彰显。没有这些事情，这些没有这个关系，这些事情根本没有用的。这个关系是实质，而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这个关系是因为他们的义吗？不是。回到出埃及记19章，你们这个是啊，出埃及记19章，我讲了很长时间，4、5、6节。我向耶和华，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在这个4、5、6节的时候，神讲得非常清楚，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建立，是基于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样一种应许之约，是基于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是基于神如鹰展翅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归来，然后再向你们颁布律例典章，然后你们要借着听从上帝的律法命令来表明你们是属他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神起先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义。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义，而是神先伸出他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然后带领他们出来之后，在西乃山领受律法，对吧？我们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国法之所以制约你，因为你是这个国的国民；这个家的家规之所以对你有效，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现在这个律法是以色列会众都要去遵循的共同体法则，但是前提是你被拉到这个共同体当中来，你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而你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是基于耶和华与你们列祖的应许，是基于耶和华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恩典。 然后以色列百姓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律法的遵守，借着会幕的献祭来表明他们已经与神建立了这样一种关联，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不牢不可破的。好，第三件事情，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神讲得很清楚，他有一个独特的恩典要临到你们。这个独特的恩典临到你们，让你们可以超乎万民之上。那是你们活得比万民都长寿100岁吗？那是你们生养的孩子都比万民更多吗？那是你们积的金银比万民更多吗？不是的，是什么？是你们是耶和华神圣洁的，你们是圣民，是圣洁的百姓。为什么这是一个独特的、特有的恩典、特有的一个应许？为什么？因为万民不是神的圣洁的，很简单，万民是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污秽，而唯有你们是圣洁的民。那么你们怎么成为圣洁的民呢？遵守耶和华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这就是神，你看这个16节到19节，这里的三件事情，就是一个跟刚才的出埃及记，神在刚在西乃山出埃及19章，那都是交相呼应的。那么同样，今天这些原则改变了吗？没有改变。教会教导他的百姓，教导耶和华的百姓，教导耶稣基督的百姓。最重要的不是教你怎么信，我再想一遍，不是教你操练怎么信，操练如何信，而是教你如何回应，用行为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样才能表明你是被他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圣洁的百姓。这样才能表明你和他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这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圣灵，什么叫做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什么样的工作？我在圣灵那个专题里面讲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圣灵要在万事上，在各样的事情当中都要恩膏你，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不是表面上遵守，不是字面上遵守，而是尽心尽性的遵守，对不对？这就是神要赐给他百姓的应许、荣耀。所以，你看到两种基督徒，你应该心里非常清楚的分辨。第一种基督徒还在向这个世界去求吃求喝，向这个世界去求尊荣美名，向这个世界的王降服在这个世界的王的权柄下，那么就如同以色列人回了埃及，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刚才讲的，律法颁布下来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在这个1500年当中，因着内心的诡诈，因着自己的私欲，肆意的篡改上帝的命令，那就实在表明他们不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而是耶和华所咒诅的名。所以现在呢，教会的很多的教导呢，它只突出信啊，你要信，然后呢，只突出什么呢？爱，你信了之后呢，就得到爱，然后还突出什么呢？突出福啊，上帝要在万事上赐福，看到吗？他把里面关键的东西都给抽走了，只留下这些东西。什么是关键呢？关键是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王，他是拯救你的主， 他要带领你，荣耀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万民当中，成为他圣洁的百姓，这些事情都没有了。所以教会不可能有任何力量，知道吗？因为这些重要的内容都给抽走了。然后对弟兄姊妹的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个主日来次聚会，十一奉献，就是这些要求。要么跟世界无关啊，要么跟世界混杂无法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好，这是我为什么今天我本来是今天只讲两章的，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因为26章的最后一段很重要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灵修呢，我还是希望你们只是从一个框架当中去理解，这里的每一条的细则，你当然可以结合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有更深的去解释，但是你们要明白这些律法的后面的经义。好，那么26章讲完之后，明天我们要讲27、28章，那就主日呢，可能就是分享29章。明天我们要讲27、28章。